好，大家晚安。我们要一起继续的读马尔谷福音，我们已经到了第九章的第二节了，就我们上次跟各位介绍了，就是第八章的二十七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我们的进度稍微就慢了一点，因为是的确是非常关键的内容。耶稣问了门徒们一般人对他的意见，然后呢问了门徒们，你们认为我是谁？然后耶稣有这一个很直接的预告苦难，然后有这个教导门徒们跟随他啊。那现在是继续在跟随的过程里面呢，就他们开始往南要走向耶路撒冷的路上，以一个非常独特的事件啊，在第九章第二到第十节，那耶稣改变容貌，可能各位平常习惯说是耶稣显圣容啊。那我们就是尽量在这课程里面，我们尽量就拿掉这一些热心的话，不是不对，就是我们按照文字本身来懂，然后再去看看我们该怎么样更好的领悟。我念一下第二到第十节这一段。六天以后，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前变了容貌，他的衣服发光，那样洁白，世上没有一个漂布的人漂得那样白。厄里亚和梅瑟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耶稣谈论。伯多禄遂开口对耶稣说，师父，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张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他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他们都吓呆了。当时有一团云彩遮蔽了他们，从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他们忽然向四周一看，任谁都不见了，只有耶稣同他们在一起。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非等人子从死者中复活后，不要将他们所见的告诉任何人。他们遵守了这话，却彼此讨论从死者中复活是什么意思。好，一开始是一个时间的资讯啊，六天以后啊，当然这是前面这个耶稣在教导门徒们啊，该跟随他，该弃绝或否定自己。这个教导之后过了六天了，换句话说，到了第七天啊。那么前面那个故事，如果是发生在腓立伯的凯撒勒亚的话，他们往南走了，走了六天了，所以那个地方已经远远的在视线之外了。好，那么耶稣给门徒们的一个非常根本的教导，在这一个腓立伯的凯撒勒亚谈他的身份，谈他们该怎么样跟随耶稣，这边告一段落。现在福音开始一个新的主题，一个新的情景啊。那么主题是耶稣改变容貌，那前面谈他的身份当然是基督论的论题啊问题，那现在还是一样，主题还是一样。其实福音基本上都是告诉我们耶稣是谁，那么基督是谁，就是基督论。好，但是呢，它的意义呢，就不是单单的，就是让对于基督这个面貌一个特别的轰动的什么解释怎么样，而是其实根本要回应他们前面继续的补充。当伯多禄说你是墨西亚啊，耶稣开始教导什么是墨西亚，他现在其实继续要教的。那前面讲的是苦难。那如果光听苦难，门徒们也大概会怕吧啊。那现在还有另外更丰富的蕴含。好，那这边是说从在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上山以后呢，从云中有声音传来，然后宣告耶稣是上面那个声音，当然天主声音嘛，说我的爱子，就是天主的爱子的意思。那这个说这是我的爱子啊，那这个类似的话在第一章十一节耶稣受洗已经出现过一次，当时是天上开了，有云帐，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啊，所以这个主题是很清楚的，讲话的那个声音跟现在这个下面这个人呢是那个说话者的爱子啊，心爱的儿子，只是在受洗的时候呢是天上的声音，天父对耶稣说，所以是你第二人称，现在呢是对这三个门徒说，这对他不是三个门徒，这一位把耶稣变成第三人的这个味道。好，透过这个报道呢是很清楚一个非常广泛的意涵是要传达出来的，耶稣的 墨西亚，它是墨西亚，这个墨西亚跟一般的墨西亚一个很大的差别，它是天主子，它是独一的那一个墨西亚。当然这个门徒们当时是不是了解，那个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今天是他写下来是给读者看的嘛，给我们看，或者给当时的他的写作的对象看的，他们要明白这一个墨西亚就是天主子，所以显示出耶稣跟天父啊非常独特的关系。所以天主是耶稣的父。好，我们知道在最后的这一个耶稣被钉死的时候，那个百夫长就宣告这个人真的是天主子，这样的主题就一直出现。好，那耶稣改变容貌当然是来自于传统的故事，马古就是收集起来了，它的核心的内容应该在第二节到第八节，是核心的改变容貌的故事，在这个内容里面，那这个是一个神性的显现的故事嘛？如果我们注意比较一下的话，它基本上这个整个的文学的类型，它描述的方式呢，是来自于出谷记二十四章。我们要看一下这段话，你可以在那边先做个记号，可能我这里会提到好几次。出谷记二十四章是天主让梅瑟上山。好，二十四章第十六节说，上主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上。云彩遮盖着山，一共六天。你看，六天出来了，那第七天呢？上主从云彩中召叫梅瑟。你看这个，你注意到这个是非常像的一个写法，非常类似的，所以很清楚，这个写这一个新约的这一个故事，耶稣在山上改变的貌故，是在文学的表达上面是借助了这一个出谷记二十四章十六节，然后呢，别的还有别的圣经的根据，就谈到耶稣是天主的儿子的时候，爱子的时候呢，当然是有这个圣咏第二篇第七节的话啊，上主对我主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好，这是在圣咏里面，他们把当时一个登基为王的人啊，那么就是我们中国人也说这个皇帝是天子嘛，他就是把这是就是君权神授啊，神给的这个，就把它看成一个，当然是个比喻性的讲法，对不对？然后呢，这是所以君王儿子天主，然后呢，伊莎伊亚四十二章第一节，这个著名的上主受苦仆人的诗歌，他说的，请看我扶持我的仆人啊，我心灵所喜爱的，我的所选的，当然是指这个爱子的特别爱的意思。那这些经文是累积在一起，就堆积出来我们今天这一个耶稣改变容貌的故事。好，那么听从他，当然在生命记里面也出现过，生命记十八章的十九节是梅瑟在去世前的遗言啊，第十八章十五节啊，上主你的天主要有你们中间，有你的兄弟当中，为你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你们应该听信他，就听从他的意思，这翻译的字中文上大概本来原文是一样的，中文翻成听从听信当然是一样的。好，就这些经文呢，出谷记二十四章十六节，圣咏第二篇第七节，然后伊莎伊亚四十二章第一节，跟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这些大概这些旧约的语言就帮助这一个新约的作者来表达了，从一个核心留下来的传统的故事来表达今天我们这个故事。我们看一开始第二节，一开始六天以后，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就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好，六天后，从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时间的资讯嘛，但是这个已经暗示了下面的意思是很重要的。六天后的意义当然是第七天嘛，我们刚才练过的哈，出谷记二十四章的十六节就是，那么上主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上，云彩盖着山六天，然后第七天天主从云彩当中就发言了啊。那么带着三个门徒也很有趣啊。如果我们读这个二十四章的出谷记一开始啊，梅瑟上山有谁上去呢？啊，上主向梅瑟说，二十四章出谷记二十第一节啊，上主告诉梅瑟，你和谁呢？亚郎、纳达布、阿皮胡三个人，然后呢，以及另外七十个人 当然是一群，但是这三个特别提出来的，就大概也是到了这一个跟这个福音是非常有这个相平行的关系。好，那么整个故事我们看见全部是耶稣主动，他要上山，他要带门徒，他要带谁啊，这样子去。那么到了哪一座山呢？只说了一座高山，经文很清楚，对不对？只上了一座高山，哪一座山没有讲。那在传统上很早就说是大伯尔山啊，当然这个是很难定断的啊。那大伯尔山有人可能跟我去过了，我们一起，或者可能你跟别的人去过这个朝圣团里面。大伯尔山是在那个加里勒亚啊，离拉萨勒其实很近的，它那个如果直线距离的话可能大概七八公里而已，当然是因为它山坡地会高高难走一点点。那那个整个的以色列的地形它是丘陵地啊，就是山，就是你说绵延不断，都很矮很矮，就小小山丘。那大伯尔山独特处是它是单独一座啊，那个外形呢蛮像沙帽山的啊，就是像小一个小馒头啊，小馒头。那旁边就是没有什么跟它连在一起的山，所以那个山变得很独特啊，所以大概从很早就一直被认为是一座圣山。那是不是站在那边耶稣改变容貌无法证明了啊，但在传统上很早就这么说了。好，然后呢到了山上，耶稣啊，他在他们面前就变了容貌，衣服发光，那样洁白啊，世上没有一个漂布的能够漂得那么白。好像这个整个的事件的核心是耶稣改变了容貌。好，那么第三节是描述，这是一个外在，就是衣服发光，那么洁白，那个脸孔怎么样就没有描写了，但还是其实是继续说这个改变容貌的情况嘛。所以耶稣的改变容貌从这边看来很清楚的，跟复活后的耶稣是不一样的。复活后的耶稣是整个的存在的改变，就是你说升华吧，完全不同层次的啊。这边的改变容貌只是意味着什么？它大概是天主性的一个显现啊，一个外在的一个彰显而已。这真的很难用语言来描述这样子。那么我们在前面出埃及记前面的马古第八章啊第三十八节说了嘛，人子会在父的光荣中来到。大概是这个描写，就先让大家预先看一下，对不对？在你们当中还有些人还活着，就会看见人子在他父的光荣中来到，或者说在他的光荣中出现，大概是可以这么理解。那他讲真的是这个情况，这样子。好，这光荣现在是很清楚的，从天主从天上来到了耶稣身上。然后呢有两位显现啊，厄里亚和梅瑟也显现给他们啊，同耶稣谈论。这边蛮特别的，就是我们知道就时间的顺序来看的话，梅瑟先于厄里亚啊，然后呢就重要性来看，一定要讲的话，梅瑟也比厄里亚重要。从犹太传统里面来看，当然那这边却先提了厄里亚，为什么？这个真的很难说。别的福音就改成梅瑟跟厄里亚，马古最先写的，那可以想象，你可以这样说，应该是别的福音去把那个顺序改掉，不是马古把别的人改过来，这比较合。因为就是把这个，就我们一般常理，如果你写，假设我写，大概是梅瑟先排第一，梅瑟跟厄里亚。但是他这边这样，就这个大概很可能说这是一个小的证据，它是比较原始的一个版本。那为什么可以出现呢？那第一个，我们的厄里亚在列王记下啊第二章被提升天啊，乘着火马车被接上天嘛，所以在传统上他没有死啊，那没有死当然就随时可以出现嘛，对不对？可以来。那梅瑟当然是记载他是去世了。啊，真正的去世了啊！但是如果各位读《生命记》最后一章的话，注意到那个描写很有趣啊！我常常开玩笑，120岁啊，没超过120，对不对？啊，眼睛没有花，牙齿没有掉啊！我想到我眼睛也花了，牙齿掉了，现在补上假牙了，这还是掉了嘛，对不对哈？对不对？哇，才他一半的岁数，这已经不得了，对不对？这是，但是他说他这样子去世，而且呢，他的墓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到今天没有人知道，所以就在犹太的别的传统，就是说他也被天主带走了，啊，就是被接升天，不是一个真正的死亡，当然是一种说法，我们现在也没办法证明。我想我们大概比较从这个一般的自然科学的认知，他们应该也是去世了，但在传统里面啊，那么第一个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写的是厄里亚被接升天，那梅瑟虽然去世，但是 在犹太呢，根据这个生命记的记载，好像是一个新的传统，它并不是真正的像我们讲的肉体的腐败啊、死亡，而是被天主接走一样。所以这样，其实他们可以现在能够显现啊。那厄利亚代表先知，那梅瑟当然代表法律啊。那当然梅瑟也说了嘛，天主在我以后为你们兴起一位先知，他也是先知。因为我们知道先知的意思是什么，代天主发言的人。那梅瑟当然会是可以是先知一样。好，所以这却梅瑟跟厄利亚一起被什么呀，被拉入一个，这边可以说是一个先知性的见证，先知性的宣讲，就是可以说有人来为天主作证耶稣的身份，从天主派来的。好，那么现在跟耶稣谈论，谈论什么呢？没有写，没讲内容啊。那么真正讲这个内容只有路加福音啊，马窦也没有讲他们谈论内容。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的31节啊，一样的这一个故事里面说，这梅瑟跟厄利亚出现了，跟耶稣谈论啊，他要在什么耶路撒冷完成的事，然后就是他的死亡。那这个死亡呢，是我们诗稿本的翻译了啊。它其实那个真正的原文是说出谷 exodus 啊，就谈论耶稣在耶路撒冷要完成的事，就是他的出谷。我按照直接翻，就出谷就这个字啊，就很清楚，就谈的是耶稣现在要完成的事，要带领全部的人民完成一件事。什么事呢？就像当年梅瑟带领犹太子民离开埃及那件事。所以从埃及的奴役当中，以色列子民被梅瑟带出来得到自由，现在耶稣当然是怎么样，要带领全人类从罪恶的奴役当中解救出来嘛。这是路加福音的写的，那这边这个马古是没有写，没有谈那么，因为他大概每一个福音的重点就不太一样，所以这边的重点可能没有，不是内容，而是这个最关键的先知性的见证啊。厄利亚跟梅瑟，我们知道在旧约的传统里面，每一个事情必须要两个到三个见证才是真的嘛。现在见证耶稣的身份，那有这个在犹太传统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出来啊，就为耶稣做见证。什么见证呢？当然是他的天主性啊。马上就下面有声音就说了嘛，这是我的爱子，就这个见证。那当然就是这个给三个门徒们听的，那三个门徒呢现在也成了怎么样，整个事情的见证，就他们呢要为接下来发生的事啊，他们在这个事件当中，三个门徒是，这是一个神性的启示，三个门徒是启示的对象啊，他们得到这个启示，对，然后呢现在怎么样，他们要因着这个启示呢，得到一个非常深的教导。最关键的，天上的声音说了，这个人，这一位是我的爱子。他们现在得到这一个启示，也明白这个教导以后，他们将来就要成为这一个启示的见证人。他们要把这一个启示呢，继续的教导下去。这三个人的功能，大家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伯多禄开口讲话了啊，又是他们老大嘛，对不对啊？师父，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张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利亚啊。然后呢，第六节作者讲话了，他原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吓呆了啊。你可以说伯多禄胡言乱语了啊。作者这么讲，但是还不知道他作者这个到底在写什么东西啊。那伯多禄这个建议呢，在这边就是看见啊，从这个作者的评论而言是显得不恰当啊，对不对？这样子。那么但是呢，这个大概是反映就是他们还没有了解当下这个启示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最直接的理解是，伯多禄希望把他目前所经验到的留下来，保存下来，好像是怎么样，这个世界就停在这一点就好了啊。他当然忘我，对不对？他三个帐篷也没有为他自己搭嘛，他能忘我，那他也忘了山下那些人了，他忘了这目前他们这12人，就他们三个人在这边看见的东西了，别的人管他的，我们三个享受就好了，这是我说的了，对不对？很清楚的，就是作者的评语是，伯多禄希望把这个经验世界呢留下来， 用这个经验变成一个制度性的形式，就这样子就好了。当然这个不是耶稣的意愿，他的使命要继续的要完整，要继续的发展嘛。好，那么张搭帐篷的这个意义当然是影射的是旧约的帐篷节啊，犹太人在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面40年住哪里啊？都住帐篷啊，在各个帐篷当中间有一个特别的帐篷，叫做会幕了。它还是帐篷吗？啊，叫做会幕。会幕里有什么呢？有约柜啊。约柜有什么东西啊？有三样宝贝啊，对不对？有三宝嘛，对不对？这个是当然是最核心的。所以没这三个伯多禄的话，也不见得真的就是完全的胡言乱语了。很可能他们知道这个整个的旧约的整个的祖先的救恩的经验，就同时就讲出来了。或他一生的渴望，跟神在一起，跟天主的会幕在一起，就出现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好，但是我们知道，但第六节反映了作者的话，其实让我们他说伯多禄并不了解，就怎么样，他们害怕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你读旧约里面，读全部的这个圣经的故事里面，一旦看到神性的显现啊，害怕是第一个反应，对不对？耶稣步行海面，门徒们害怕；到里面出现，门徒害怕；这个山松的妈妈看到一个人害怕，通通害怕啊！这是碰到那个显现，这个非很特别的一个，而且算可以说是很正常的反应啊。但是呢，害怕之余，通常有另外一个是，就是开心的不得了啊，很渴望，是目眩神迷啊，就很渴望接近。想想看嘛，这个伊莎伊亚在圣殿里面啊，听见那个天使唱圣圣圣的时候，对不对？他就是惊呆了，同时又怕。啊，他完蛋了，我死定了！我看到这个怎么办？看到天怎么办？那看到天主是我们最好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民间的俗话，见光就死了，对不对？这样子，因为的确是你看到了神圣以后，就马上对照自己嘛，这不配啊，当不起。这是我常常跟各位分享了很多次，就讲点神修的话，就是平常我们在办告解，一直鼓励大家，大家觉得啊，干办告解没有罪，对不对？没有罪就是没见过天主，最直接的证。你读这些故事嘛，啊，很清楚，每一个人看到天主，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有罪，啊，很清楚，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形式逻辑了。你看见天主就知道自己有罪，啊，我不知道自己有罪，你没见过天主。这个形式逻辑很好用的，但我们在看，但我不是要逼大家说一定要怎么样，那个大的强的罪恶感，不是真的。那这个是整个的圣经，包含别的宗教传统里面碰到的神圣的显现啊，大概都是两个反应，一个是怕，一个是呢爱，啊，很渴望接近，然后这是个拉扯当中，这是一个对于神圣的经验最根本的两个幅度。好，现在呢就是第七节了啊，有一团云彩就遮蔽他们，在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好，我们知道在出谷记24章第16节刚念了嘛，就是有云彩出现嘛，啊，云彩是表达神的临在，啊，所以在云中有声音发言了，啊，在神的临在的氛围有谁发言？那谁发言？当然是神本身啊，有天主自己讲话啊。那这个声音呢，是告诉现在在场的人，眼前这一位改变了容貌的人是谁？好，这是我的爱子。好，那么很清楚，就是对于三个门徒的一个启示。然后你怎么样？那既然认识了这一个人的身份，那么下面怎么样呢？该怎么样办呢？听从他。如果他是天主子，那么对你们就应该听从他。所以这天主子的身份是更精确的描述了我们前面啊。伯多禄的宣信8章29节，你是墨西亚，那更真实的意义，更直接的。但是我们知道连墨西亚这个头衔耶稣都不愿意太公开的说，何况天主子，所以只有三个非常小的范围的一个私密性的启示，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耶稣的身份的彰显。那这个内容就引射前面跟各位讲过圣咏第2篇的第7节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就看见耶稣跟天主父的关系 啊，跟天主关系就是父子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是决定耶稣整个生命的，他的使命，他要完成的救恩的工程啊。那么包含耶稣全部的，你可以讲梦想也好，理想也好，甚至可以用人家的演讲的话，他就是要实现天父给他的，就关在这个关键，关键的是他跟天主的关系。好，然后呢，结束了第八节，他们忽然向四周一看，任谁都不见了，只有耶稣同他们在一起。啊，这个改变的容貌的经验就结束，瞬间就结束了，结束。好，那么其实我们如果去读一些神秘神修作品的话，你真的会发现，在叙述上面就很，其实蛮像做梦的了。就是你，我们知道我们在梦境当中总以为经过了很多事情嘛，对不对？甚至可以好几年，对不对？但事实上只几秒钟而已。那这个大类差不多的，这一个特别的一个神秘经验，就是很快就过去了，这样子啊。那这边是一样的啊。但到底那个在山上改变什么多久呢？真的不知道。它的叙述当然是很简短的啊。我在那个视频期跟大家介绍这个马尔谷福音的讲耶稣的，我讲这个故事啊，我想耶稣带着门徒们上山，绝对不是那么两分钟露一下就下来了。我想应该是在山上准备做个大毕竟八天四十天，不知道，很长的时间里面，那他们就是在里面跟耶稣来往啊、斋戒啊、祈祷，那个没有写而已嘛，不知道，可以想象。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热忱的祈祷当中呢，会跟耶稣在一起单独的生命里面，可能上课啊启发里面，他们突然有这么一个神秘的经验，这是我们可以想象。当然我们现在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证据，但是我们有时候是需要一点想象力的啊，你可以就比较真的可以明白那个情况。那现在是都结束了啊，作者呢又回到门徒们身上，那整个事件呢就跟他们一开始是一样，就像刚当初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上山，现在就他们这四个人了，他们所看的景象都不见了，怎么样？只有耶稣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但是呢，在刚才的经历当中，他们应该知道了，从现在开始啊，唯一重要的事就是看耶稣就够了，别的不重要了。然后呢，听他就好了，别的就不重要了。那么听，我们知道希伯来的传统里面，听就是从嘛，就是跟随在一起。所以前面的耶稣在预言过自己的苦难以后，就教门徒们怎么跟随他。这边是再一次用别的方式来表达，听从他，跟随他。好，下山了，第九节。从山上下来时，耶稣就嘱咐他们啊，非等人子从死者中复活后，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任何人。好，他们遵守这话啊，却彼此讨论啊，从死者中复活是什么意思啊？这第九节跟第十节大概是人们认为应该是马尔谷在这个核心的传统里面自己加上去的一个反省的概念，就是耶稣禁止他们传扬，因为这个还有一个期限啊，要到什么？到耶稣死亡跟复活后再说。在这个之前说，可能产生误解啊，对他有一些不当的一些想象。我前面跟各位说了嘛，连墨西亚这个称号，耶稣不愿意公开的被冠在他身上，更何况是天主子。所以积极的说是怎么样？跟随着被钉死而且复活的基督，门徒们就可以慢慢的明白啊，天主圣神要启示的一切，他们才可以真正的去宣讲为什么是人子必须受苦才进入他的光荣。在第八章三十一节耶稣的苦难预言的话，他们才会明白，就他们在整个事件完成了，他们才去回去去看耶稣生命，他才发现耶稣在生前的确都讲过了，他们现在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发生。这是耶稣改变容貌的故事，这边还是一样，他的身份不能够这么快就张扬的就说了。好，那么下一段第十一到十三节啊，那么门徒们呢听了耶稣的话啊，不敢问，不敢问，对不对？他们只能怎么样，私下讨论。那么不敢问什么是死者的复活，太深了，他们就问了别的问题。第十一节开始啊，他们就问耶稣说，为什么经师们说厄利亚应该先来啊？耶稣对他们说， 厄里亚固然要先来重整一切，但是经上关于人子因受许多痛苦被人轻慢是怎样记载的呢？可是我告诉你们，厄里亚已经来了，人们任意对待了他，正如经上关于他所说的。好，这第九节到第十节前面的叙述，他们在下山的时候，门徒们讨论啊，到底什么意思啊？什么是从死者中复活啊？他们彼此讨论，换句话说，他们不敢问耶稣啊，这个事情常发生嘛，对，讲的话不懂，他们就自己啊讨论讨论啊。但是呢，他们这边去问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经师们说厄利亚应该先来？好，那么既然是说经师们说，表示已经在犹太传统里面已经讨论了非常多的问题。好，那因为前面在山上改变容貌的时候啊，第九章第四节已经提到了厄利亚出现啊，是不是有相关呢？厄利亚来啦，等等这样看啊。好，那这个问题到底是为什么厄利亚必须先来呢？那其实并不是这边真正的重点，真正的重点呢是耶稣说的啊，就是人子应该要受许多苦，这是经上也记载的。那么这是根据第八章的三十一节耶稣的苦难预言当中他讲的。那我们知道这第一次八章三十一节，第九章三十一节第二次，第十章还有第三次，一直讲这个，这是真正的核心的主题。那么就是很清楚，在尝试着马可尝试在耶稣教导门徒们这个框架之下，他继续的引导门徒们，当然包含引导我们读者们去了解耶稣的苦难。好，门徒们的这个提到这个厄利亚必须先来，说经师们的讨论，因为我们知道马拉基亚第三章啊的结尾就已经说了厄利亚要先来啊，我们这个也在复活在四旬期提了好多次的经文了。马拉基亚第三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就是天主透过先知说了，那么他要来，他来之前呢要派他的先知，要派一位先来为他预备道路。然后呢在第三章的结尾呢，这比较晚期的马拉基亚的读者他们就认为是指的是厄利亚，把他直接写在这个第三章的二十三节里面。好，那么这边所说的厄利亚应该先来啊，这个话呢是本来是他们在犹太传统当中的讨论嘛，现在耶稣用这一个连结点说了，厄利亚固然要先来，干嘛呢？来重整一切。那我们注意到这正好是什么？是若翰的宣讲，对不对？若翰的宣谈这个内容嘛，所以若翰也讲过了，所以末世性的重整一切，换句话说，要为耶稣来铺好道路，由厄利亚来完成的。那么他真正的表达呢，在这个马拉基亚第三章二十四节说什么？是怎么样重整一切呢？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子，让儿子的心转向父亲，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我们中国的说什么呀？君君父父，臣臣子子嘛，这五伦就一样，就是每一个人的本身的定位跟彼此的关系都正常，都重整了一切。那这边是当然是以这个在犹太传统里面只提了父子啊，那这边所谈到的先啊，那当然本来是指一个末世性的天主的审判嘛。换句话说，在末世审判之前呢，厄利亚要先来啊，这本来是旧约马拉基亚的预告。那耶稣呢就用了这样的一个话，把这个先呢应用在人子的关系上啊。那人子我们知道他自己嘛，是你要去明白他自己，就在末世的事件发生之时，那么天主的审判会发生啊。但是呢，在这个关键时刻之前，厄利亚要先来，这是传统的解释啊。在厄利亚，在马拉基亚第三章的话，好，那现在耶稣把这个末世性的审判者呢，转变成人子，变成他自己嘛。这当然是基督信仰的理解，所以变成怎么样？变成厄利亚要在人子之前来啊，他成为了为人子铺路的。那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已经知道，在新约里面耶稣常常称自己是人子嘛，这个人子呢其实已经来到了，只是人们不认识。那么现在在山上改变容貌呢，耶稣是尝试着让这三个门徒们是不是能有一点点机会啊，透过天主的这个发言能够来真正得到点启示。那这些整个的过程的铺陈，其实前面就已经有过若翰洗者的，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厄利亚来了，就是若翰洗者。那这当然都是基督信仰的领悟了啊，在基督信仰的核心的讯息里面，是我们相信呢耶稣就是天主。那么耶稣来就是天主来，那天主预告他来之前呢会派一个前驱。那么在旧约里面呢讲的是厄利亚嘛，那现在他们在新约的读者们或初期教会，在耶稣的事件看见，在耶稣之前来了一个人若翰，那么这整个图像就贴着厄利亚来表达的，所以就是变成耶稣就说了，如果你们愿意，那么若翰就是那个厄利亚。当然这是我们在耶稣的事件当中去重新读圣经，我们说耶稣的死亡跟复活就打开我们的眼睛，看懂天主的启示。可能本来旧约的话我们可以说有点像谜语一样啊，在隐含着的一个启示，现在就在耶稣的复活，我们大开眼睛就看见了。这是这一段话。好，下一段14到29节，一个奇迹故事。好，他们来到门徒那里啊，他们就是耶稣跟三个门徒啊，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他们，被围着，没有被围殴，不要怕。好，金师和他们正在讨论辩论啊，全民众一看见耶稣都惊奇，立刻向前跑去问候他啊，惊奇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怎么搞，他们会把他们门徒留在这边放在一边怎么样，反正看也是惊奇啊。耶稣问门徒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什么啊？群众中有一个人回答，师父，我带了我的儿子来见你，他附着一个哑巴魔鬼。很有趣啊，耶稣问门徒，门徒还没讲话，有人先讲话了，你可以相信是心急嘛啊，心急啊，爸爸嘛啊，儿子说啊，他附着一个哑巴魔鬼，无论在哪里魔鬼抓住他就把他摔倒，他就口吐白沫，咬牙切齿，全身僵硬。什么病呢？癫痫症吧，你可以猜到啊，就是比较是我们今天癫痫症这样子啊。好，他们当时可能没有这个名称，但是看那个症状蛮像的。我们今天好，我曾请你的门徒把魔鬼逐出，他们却不能。啊，门徒们大概没有面子吧，这样子啊。啊，耶稣就开口说：“哎，无信的世代，我与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我容忍你们要到几时呢？啊，带他到我这里来，啊，把孩子带来。”啊，他们就把孩子领到耶稣跟前，魔鬼一见耶稣，立刻使那孩子拘挛了一阵，那孩子便倒在地上打滚吐沫。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个讲故事的方法啊。前面一开始是用这一个孩子的父亲啊，他直接讲述他儿子的病状，对不对？现在是什么？是这个讲故事的人去描述这孩子又发生这个事情啊，就是两次的。你常常看见很多话是重复的出现的，一个是直接的角色讲话，然后另外一个是作者讲话，这边是再出现一次。好，耶稣问21节，问他的父亲，这事发生在他身上多少时候了？他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魔鬼屡次把他投到火里跟水里要害死他，但是呢，你若能做什么，你就怜悯我们吧，帮助我们吧。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小孩子的父亲立刻就喊说，我信，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耶稣看见群众都跑过来，就斥责魔鬼说，又聋又哑的魔鬼，我命你从他身上出去，再不要进入他内。魔鬼就喊叫起来，猛烈使那孩子拘挛一阵就出去了，那孩子好像死了一样，以致有很多人说他死了，但是耶稣握住他的手拉他起来，他就起来了。耶稣进到家里，他的门徒私下问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赶他出去啊？赶魔鬼出去。耶稣说对他们说，这一类，给你讲，这一类魔鬼，这一类非用祈祷是不能赶出去的，非用祈祷和禁食，这个禁食是后人加的，就是方括号在里面，这个石膏本长尾的图，这个一个标记嘛，这样子。好，这故事蛮丰富的了啊。耶稣跟着三个门徒下来，来到一大群的门徒那里啊，就是这个方式，他们来到了 门徒那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连接语句，把前面那个改变容貌的故事跟下面这一个驱魔跟治病的故事连在一起了。而且呢，在描述我们读下去发现，这两个故事其实是彼此交织的，意思是说他们其实有相当程度是同时发生的啊。当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在山上啊，三个门徒很幸运，讲幸运吧哈，经历到耶稣改变容貌那个美丽的故事时候，他们的同伴啊，正在山下挣扎的要出要驱魔，赶不走魔鬼啊，应该是同时发生的那个情景，他们尝试要驱魔，有人来了，拜托他们不成功，这样子。好，那么这两个事件你可以发现是同时发生，所以说这下面这个事情啊，还在发生的过程当中，耶稣已经完成了山上改变的容貌，然后下山来了。通过这边，所以下面这山下的事情可能发生的比较长一点点。那上次跟各位提过了嘛，这个拉斐尔的名画啊，文艺复兴大师拉斐尔 Raphael 啊，他画的画啊，本来是在意大利画，本来是被梵蒂冈，后来被这个拿破仑呢、啊、就带到那个巴黎去了，现在在巴黎的罗浮宫展览啊，这样子、啊。那么这个画就是非常有灵感的，把这两个场景啊，改变容貌跟下面驱魔就画在一起。就一上一下，上半部是耶稣身上改变容貌，那下半部他画的就是在驱魔的过程中，各位看看画，他每一个人都在看上面，看上面发生的事情，这样子，这个蛮有趣，各位可以看看这个网络上很多可以找来看看就好，那个画就是门徒们在山下很努力想要跟这个年轻人身上的魔在那边奋战，这样子啊。好，那这是这个整个的故事，这样子。好，这是画家的画，拉斐尔，他也是一样画的，是就同时发生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看看他的故事怎么样描写呢？这个14节到29节啊，当然是经文的主要部分。啊，就是一个治愈的故事，全部的嘛。好，一个年轻人是患了重病，耶稣把他治好，但他分段落很清楚啊。14到16节是一个引言啊，那17到19还是引言，就是双重的引言啊。先是呢，14跟16是跟前面的耶稣从山上的下来做的连结啊。那么17到19是真正当下在山下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你看，这是个交错在一起的啊。所以14跟16、17跟19是双重的引言，为了引入这个新的故事。那同时表达怎么样？前面所读过的故事跟现在的故事有非常好的重叠跟交织啊。20节开始呢是驱魔的叙述啊。那么真正的这个报道这个驱魔呢是在25到27节。那中间呢，21跟24是插了一个耶稣跟这一个小朋友啊，患病者的父亲的对话。你看这故事是非常生动写的，所以其实可以看这东西，大家可以学习怎么样写故事书了啊，写小故事。这是一个做一点简单的一个分析以后，就变得非常清楚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插入的耶稣跟这一个孩子的父亲的谈话，大概是真正经文的重点，刚好中间嘛。因为他出现那个最核心的故事的目的，谈信德，啊，为信的什么都可能，啊，你如果能，啊，什么叫我如果能呢？你相信我就能，你不信我就不能。我们在前面有个故事，对不对？耶稣回到家乡里面，因为他惊讶家乡都不相信，他不能多行什么神迹，你不信。这是很有趣，这个你看这边可以前面有些连结哈。那最后是28到29，应该是后人加进去的。门徒们就大概就是问，下次再碰到的情况该怎么办？教我们为什么你行我不行啊？也是说不是法律的问题，是基本功的问题。这时候在跟祈祷，这我常常说的，我们真的是是。基本功啊，当基督徒的基本功很重要，不要光是想那个招式，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作为一个核心的或真实的基督徒，按照教会的帮忙跟鼓励，我学习，我读经，我真正祈祷，真的操练，碰到那个事情是我要呼求天主的时候，才是准备好的情况嘛，才是信德的呼求，而不是我紧急了把天主拿来用一下，那天主变成工具了。不是的嘛，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表达里面，我一直是信天主的。当然，在我有急需时，他就主动来帮我们的忙。这才是这边所要谈的核心的。好，我们看看这个细节，14到16节， 啊，这个第一个引言啊，就是那么一开始呢，报道是怎么样？是有门徒在场的。好，我们注意到这第十四节啊，门徒出现以后呢，整段叙述门徒都没提门徒，啊，都是那一个孩子的父亲或者一些群众，那跟耶稣之间的，就是到最后门徒们才问，哎，我们怎么做不到啊？才出现，所以这只是一个叙述性的框架而已。好，群众里面出现的有一些金师，他们是在跟门徒们辩论，那么也没有提辩论什么事情，当然就是看吧，谁能驱魔，谁不能驱魔，为什么能，为什么不能，可以想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好，那么现在的耶稣出现了，群众们就开始注意到了，然后感到惊奇跑去。那大概感到惊奇是因为他们可能前面看见门徒们没有办法帮忙，他们大概期待耶稣，那么现在发现耶稣这个渴望啊，渴望他来的一起，他们表达是一个期待吧，这样子。好，耶稣问你们跟他们辩论什么。好，那这个问题并没有达到真正的答复，当然只是一个过度，那带出来这个门这整个场景当中那一个附魔者的那个年轻人或者孩子，他的父亲来讲话了。我说他带着儿子来生了病，可是呢求门徒们帮忙，门徒们没办法。好，第十四节到第十九节另外一个这个序言是来讲的这一个情况。好，师父，我带了我的儿子来见你，你可以加吗？可惜你不在。怎么样，他付了一个哑巴，无论到哪里呢，魔鬼抓住他把他摔倒啊，口吐白沫，咬牙切齿，全身僵硬。我曾请你的门徒把魔鬼逐出，他们却不能。啊，耶稣被称呼为师父啊，师父啊，那这边是因为是希腊文写的嘛，它是 didaskale 这个字，那么当然是你只有翻到这个希伯来文就是 rabbi 就是拉比啊，很清楚就拉比。那这个字在福音里面出现非常多次了，很自然就是叫耶稣。他们大概，可是我们知道耶稣本身并不是犹太的核心概念的拉比，他不是真正学过的，不是啊。可是这边已经习惯称他为这个师父啊，那位拉比。好，那他们就跟耶稣就讲话了。你可以看成怎么样？这是叙述他的儿子的患病的历史了，被病魔啊折磨的情况。那说是一个哑巴的魔鬼。啊，他负责一个哑巴魔鬼，他怎么知道的也不知道啊。就是他们就是过去当然是很自然的把病症跟魔有直接的联系，大概这个孩子已经不能够讲话了，他就这么说，一个哑巴的魔鬼，这当时的一个最简单的，在过去在医学不那么发达时讲的一个话。那我们刚才说，我们看那个病症的描述，我们今天大会说他是一个癫痫的魔鬼。这样子啊，我们过去叫什么叫羊癫疯，是不是啊？这样子羊那个一个羊癫疯，羊癫疯鬼大概可以这么讲，但是当过去没这个字眼，就说哑巴的魔鬼啊。然后他们怎么样？他说我请门徒们帮忙，门徒们没办法。好，那耶稣在回应这个话的时候，先说这是一个无信的世代啊，当然可能就是讲了门徒们也信心不够，才无能嘛。才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然后说，那么这个控诉什么？这个世代是多久呢？那这个世代是他们当时的生活的整个的情况，这也是旧约里面常用的一个语句。我们这个时代啊，大家都不好，怎么样啊？这个紫色的情况啊，到底有多长？这边还真的还看不太出来哈、啊。那他下面那句话说：“我跟你们在一起要到多久呢？”有点可能是不耐烦。啊，就是你们这搞了什么还学不会，大概这个味道吧。但是也可能就是已经预告了，这个会结束的。什么是结束呢？当然是耶稣的苦难、死亡跟复活发生的时候。那就我们就回到前面这个耶稣的苦难预言了。大概就是我就说，我们就已经解经嘛。我们从经文读下来这个脉络，我们可以这么理解这句话啊。我跟你们还要在一起多久？我容忍你们到几时呢？可以是一个埋怨，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心呢？因为你们没有信德，才没办法驱魔嘛。啊，因为下面还问的是，如果你能的话，什么叫我能呢？你信就可以， 所以这边是一个反应的，门徒们可能信德不够，这行的人信德不够。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前面的预言的他的苦难，那这边再一次更具体讲那个时间性啊，当这个苦难、死亡、复活真正的发生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到了啊，完成了，耶稣生命就完成了。好，那么接着二十节开始就是真正的啊，这个他们把孩子带来，开始要发生这个奇迹。那先是一个对话，耶稣问这个事情多久了？啊，二十节是先描述孩子在出现一次这个魔鬼发作的时候，这样子，他从小就这样子，要把他投到火里跟水，你要害死他，你可以加一句话说就是害不死。对对，所以我就想这个蛮有趣的一个故事，人看着这个表达，可能他们就是及时解救怎么样。好，这边是很清楚的，耶稣跟魔鬼相遇了，所以这个耶稣的出现，他们孩子带来，孩子身上特别的反应，应该是显示这个孩子身上所附的魔意识到了，他眼前这一位跟前面的门徒是不一样的。这个孩子的外在的表现就拘挛、倒地、打滚、吐唾沫，大概你可以看成是这个魔鬼他现在怎么样，他要知道有人来跟他对抗了，要把他赶走了，那他怎么样，他要反抗这一个驱魔者的力量。那当然他所表达的就在这个孩子身上了，就他的反抗或者他的自我保护的情况，但是知道这个情况吓不到耶稣，而对耶稣怎么样毫无作用，他只是问父亲说这事情多久了，多久了。好，那这个父亲呢，不但回答了问题，说从小就开始，而且还加上个新的请求，你就治愈他吧，求求你，这个味道，这样子。好，那么在前面的十七跟十八节，其实一开始的对话里面就已经表达这个请求，现在是更直接的啊，更直接的讲的。好，那么第二十就是如果你能的话啊，第二十二节啊，你能做什么就帮助我们一下吧，怜悯我们一下吧。好，那么耶稣听到这个父亲说的你若能，所以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就是你到底能不能啊，还不确定吗？还不确定。那耶稣的回答是怎么样，一个要求，一个信仰的确定性，说为信的人一切都可能。好，这句话当然是怎么样，当然首先是对耶稣自己，你相信耶稣能，那么因为呢，为他们，因为他是什么，完全相信天主父，前面上面的故事已经帮读者们准备好了，天主说了嘛，这是我的爱子嘛，所以他做的一切就是天主父让他做的一切，所以相信耶稣就是相信了天主父。那我们知道信德可以做什么呢，无所不能啊，在第十一章马可第十一章二十三节说了嘛，信心可以移山嘛，所以无论谁只要有芥菜籽那么大的信德，对这个山说起来投到海里去，我说如果他心里不怀疑就会成就，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仰的表达嘛，这样子。那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也宣告什么，说耶稣是什么，信德的创始者，信德的完成者，希伯来十二章第二节嘛。好的，这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这些话呢是包含着对这一位父亲许诺我行的，同时呢召叫他你要相信，你要相信。所以果然那他就回答我信，这我信，然后呢还知道讲我信这个好像有点太狂了吧，万一不够你帮我补满吗，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前几天一个信德，你还记得吗，就这句话关键就这个是我们的整个的主题嘛，对不对，我信然后呢请你补足我的无信。好，那么这样的一个信仰表达很清楚是必须要向耶稣求才会有的，那这个信德才是持久的，那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信德。这故事其实是教我们了什么是信德，然后信德有什么样的能力所以呢现在这个父亲他的言语其实已经成为了 门徒们的榜样。啊，虽然门徒们是先跟随耶稣的，但这个事件的发生，门徒们旁边都看着的嘛，对话都听见的嘛，就成了门徒们的榜样。好，然后耶稣看见群众都跑来了，好，人越围越多。25节就斥责邪魔说：“又聋又哑的魔鬼，啊，我命你从他身上出去，再不要进入他内。”啊，我们前面只是哑巴魔鬼嘛，啊，现在还是聋子魔鬼啊，在又聋又哑啊，对不对？也魔鬼就喊叫起来啊，猛烈的使他孩子拘挛一阵，就出去了啊。那孩子像死了一样，有以致很多人说什么他死了。不过呢，耶稣却握住他的手，拉他起来，他就起来了。好，这边是耶稣的语气是斥责魔鬼，那这其实就是常常我们常常看见的驱魔的这个写法啊。从整个的马可福音讲的驱魔，耶稣一句话，一声责骂就出去了。好，说只要这一句话就够了，魔鬼就被驱赶出去。但是魔鬼呢，在走的之前还是很不甘心的啊，对不对？做了最后的反抗，就表达在这个孩子生理反应上面啊，猛烈的拘挛椅子，然后呢怎么样，全身僵硬，大家可以假把啊，就是无法动弹，好像死了一样啊。但是呢，耶稣怎么样，把他拉起来啊？换句话说，这个魔鬼走了，孩子治好了，这个奇迹完成了啊，这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啊，当然这个是核心的因素，是因为这个孩子的父亲表达了信德，耶稣就实现了他在信德当中所求的恩典。好，那么28节，耶稣到家里，他的门徒呢就私下问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赶这个魔鬼出去呢？”耶稣说了，这一类非用祈祷和禁食是不能够把他赶出去的。好的，最后一个小小的段落还是一样，对门徒教导啊，门徒从一开始出现，现在门徒们再次出现啊，那这个教导是怎么样？又出现马可的特色，私下教的啊，跟群众就不一样了啊。前面你可以说，你说那个驱魔是个秀，大家都可以看啊，对不对啊？真正要明白这一个事件的核心呢，是耶稣只有私下进行这些教导啊。那么这个福音常常用家这个字啊，其实直接翻译是房子就好了，在一个屋内的意思，意思是说私下进行的。那的确这边也说了，是门徒们私下问，当然也是包含了耶稣私下教。我们前面这个第七章谈到那个洁净跟不洁净的时候，耶稣说怎么样进入体内的呢，不会不知道能不洁净，是人从人性里面出来的才不洁净，那也是一个比喻，说我们都不懂怎么样回到屋里面，耶稣教这边再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况。那么现在这边是这个教导呢，给了门徒一个非常实际的启示或一个教导，是怎么样能面对恶魔祈祷。要祈祷，驱魔能够成功是基于祈祷啊。那这边这个禁食是后人大概再加进去，当然你加个禁食是没什么坏处的嘛，但核心是祈祷。那么为什么会祈祷呢？因为相信，祈祷表达了我们的信仰，就有信德够的话，怀着信心的祈祷就可以成就一切。当我们今天在现实的，在今天的宗教生活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就是，祈祷的真正的内涵呢，并不是改变天主嘛，啊，而是什么，接受天主的安排，改变我自己了，啊。但我们今天不像过去那么的直接，像特别像就是我们今天朋友们吃饭还谈到这个事情，是现在最近就很多好朋友就是或者是本人或者是家人就去世，最近我特别非常多的这样的讯息。那我相信我们都跟着这一些家属一起难过，我们也曾经陪他们一起祈祷了啊，就祈祷。但我们都知道嘛，这本来是一个生命的常态啊，我们怎么样在这么一个生命的常态当中啊，就是非常平安的相信天主的安排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具体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确碰到这个生离死别是很困难。但我们再慢慢看，你说你这边你谈你相信天主一直让他活着吗？怎么知道不可能？我这边谈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我信我就求什么都可以得到，而是我信 我就可以知道天主的一切安排对我都有好处，其实我们听不懂，这不含在这个信仰里面。当然这边故事本身他讲单一故事，他不会讲那么多，所以我们就要小心，不要把一个故事的一句话就突然间普遍化成一切，那我们就大概就很困难。好，我们看下面一段话，耶稣的第二次的苦难预言，第九章的30-32。好，他们从那里起身经过加里勒亚，耶稣却不愿叫人知道。好，这一个山上改变容貌，在山下驱魔的事情过去了，他们又走了。好，因为那时呢，他教训门徒，给他们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中，为人所杀，被杀以后过了三天他必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些话，又害怕询问他。好，这个是我们说的耶稣从腓立伯的凯撒勒亚走向耶路撒冷的路上，他第二次预告他会受苦，他会被害，他会死亡，那他会复活。这31节非常简短的一句话。那马古呢，在引入这一个关键的谈话当中呢，他先说了怎么样，耶稣跟门徒们离开了群众，他们继续行走，然后还解释原因，耶稣不愿意叫人知道，当然是什么，是门徒以外的人嘛。他愿意怎么样，他现在这个第二次的苦难预言还是一个私下的谈话，关于耶稣的苦难死亡跟复活的教导他都不是公开的，是门徒们才是他的教导的对象。不过呢，我们知道他们没有了解，所以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是害怕，他们害怕，但是呢又不敢问，不明白又害怕不敢询问他。好，这个第八章的31节我们还记得第一次的苦难预言是这么说的，第八章31节是，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弃绝，而且要被杀害，但三天以后要复活。跟这个目前这个预言是，人子要被交在人手中，被人所杀，被杀以后过了三天他必要复活。好，基本上都是人子是一样的，然后呢，第一次说人子怎么样必须受苦被弃绝，第八章31节，那现在是他要被交在人的手中，这被交出去，然后呢，耶稣在被杀是被人，更直，慢慢直接。我们看下面第三次会更直接，包含外邦人，包含这个罗马的这些官长们这样子。所以这个马古第九章的31节语言是比较简短一点点，形式上精简一点点。那很多学者会认为说，可能耶稣他真正的苦难预言大概只有一次了，那另外两次从这一个核心的这个第二次，我们这边的第二次九章31节慢慢发展出来的一条，当然这个我们就很难证明，就是学者们有很多这个想法，我们这边不用太去强调了。无论如何我们很清楚那么在福音的叙述里面，第八章31节、第九章31节，然后稍后第十章的33跟34节有三次苦难预言，那这些苦难预言最后都能够回归到都是编辑者或者这个作者他的笔，那耶稣自己口中当初真正讲什么话，我们真的无法去还原了，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录音的设备，或也没有这样的那么深的这个渴望去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客观历史真理的探寻这样子。但是很清楚的，这应该是耶稣曾经讲过的核心的语言，然后被作者呢他这边写了这个三次。好的，最根本的内容是被交在人手中，这句话呢其实在以赛亚预言过的，以赛亚的53章，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四篇的上主受苦仆人诗歌，很清楚的说，以赛亚53章第6节，上主呢要把我们众人的罪过都归到他身上，然后呢第12节说，他为了承担大众的罪过，为了做罪犯的中保，牺牲了性命，至于死亡被列于罪犯之中。我们注意到这些语句都是被动语态， 人子要被交在人手中，然后呢，以赛亚说他要被列于这个罪犯当中。那这个被字就是，当然我们知道是被，就是被杀，被人杀害。那更深的是反映最后的那一个主动者是天主。所以这个就是反映是他们在耶稣在实现天主的旨意。初期教会团体从这个上主受苦仆人诗歌的图像就发现，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是天主引导，他们在这样的情况才去理解这个主的死亡。因为这个神的死亡，天主子的死亡一直是一个神学上必须处理的谜，或者一个难题，神怎么会死啊？那么最后当然是神自己愿意，不是没办法的嘛。那神为什么愿意？因为他真的是这样的爱了我们啊，他自己愿意来变成人，或者说他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来。好，这是第二次的苦难预言。那第二次的苦难预言的结果呢，还是一样，门徒们不懂。而且呢，很惊人的是，接着的发生是下面的33到37节的故事，是一个惊人的。他们开始争夺谁将来是老大。问你是师父会怎么想？问你是师父，一群小屁孩是不是啊？对不对？你可以现在可以想想看，耶稣真的是，我觉得是那个教导们是非常的辛苦。然后很有耐心，对不对？我们这个因为有点长，我们下一次从这边跟各位继续。今天大概这个太长的，非常关键的一段话，我们下个礼拜从这边跟各位继续开始。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愿光荣归于父。
今日既得成，
今
日
已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晚安。